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是茶座时间，新闻茶座。我们讲什么呢？我们今天讲这个海禁时代，就数字海禁时代。这个话题不是我提出来的，这个观念不是我提出来的。我看到一篇文章讲到这个概念，我就拿来用啊。我就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念一遍这篇文章。起源是什么呢？起源就是国务院6月1号发布了一个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837号令，从6月1号公布 ,7 月1号实行。那么驾船研究员前天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评论文章叫近海生生急，近海就我们就通常叫海禁，海禁。那文章开宗明义，不能自由出去就没人敢进来，意思非常明确，你要是不让外商对外投资，那外商就不会来你这里投资。这是一个双向的逻辑关系，一针见血，这句话一针见血。大部分人以为这个法规只是规范对外投资，其实如果你不让他对外投资，你让在外对外投资给他设置障碍，他就不会进来，就是进来了就出不去，进来出不去他就不进来。所以文章说，在 AI 技术中美两雄相争的大背景下，在正在双双高砌墙快称王，那么史上最严对外投资新规，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出台，弊端先凉。弊端讲的是什么？弊端讲的就是商业对商业，商业对商业， B2B 就是商业对商业。那么像前段时间被叫停的内企收购那样的投资应该不会有了。他讲的是 Meta 收购 Manus， 也是不得已，美帝已经拉电网，只能对等。讲美帝就是美国，美国开始拉电网，就是进行拉电网，所谓的拉电网就是阻止美国的技术跟高端芯片卖到中国来，实际上是美国正在技术脱钩。那有人问欧洲为什么不怕，因为他们直接用就是了，不存在技术制裁。而 G2 是习近平提出来，就是美国跟中国是两极，那么 G2 则是另起炉灶，那必然是相互猜疑对方，想搞死自己，于是相互防范。那么前段时间川普来访，不是想更好，而是怕更差，换句话说是管控风险，滑入不可测的两败俱伤。战略互移到如此地步，夹在两个大国之间的普通人怕是非常难了。那这是话说得很实在啊。确实投资新规表示 C端就是普通老百姓消费者。C 端正在制定新规啊，就是居民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在制定。他说我有个朋友正在做两边的股市投资，用他的话说，穿了铁裤衩，骑在墙上，哪边风景好就往哪边跳。但是从去年开始，他发现这一套越来越难玩，直到最近，美股投资干脆被叫停，净投美股，难得全球大国中唯一证券。有人说以前有网，好歹网还有眼儿，现在是砖石结构，气都透不出去。只有肉身翻越一途，就说你现在没办法了，你现在这个已经气都连透气都不透，封得这么严，你只能肉身翻墙了。但且慢着，有位工厂老板说， 他连派工程师去越南装条生产线都要审批，以前是怕核心技术流出去，现在是怕人带着脑子流出去。那么既然这样，为了留住脑子，那就身子也不能随便走动。据说包括民企在内的 AI 相关背景的专业人才都需要审核才能决定是否放行。人如此，钱更如此。虽然每个每年5万美元的额度还在，但连换5000美元都要写用途说明，这像极了股史上长期执行的禁海。按理说不至于如此，毕竟外贸如此之好，以至于10个月就能挣万亿美元的顺差啊，且人民币汇率已经从 7.3 涨到了 6.8， 升值压力进一步的加大啊。果如此，那应该是国际热钱都应该来中国套利才对。那么可现实是外来投资大幅降低啊，那么就连上万亿美元的外汇顺差也滞留在国外，赖着不回来。这说明什么？你以利差相诱，他怕的是本金血本无归。如果大门一关，钱出不去，那点利差有何意义？有人说，不能自由的出去，就意味着人不敢进来，钱也一样，不能自由的出去，就不敢进来。我们小学数学课本里有个故事，树上有3只鸟，开枪打掉1只，还剩几只？大聪明说有2只，剩下的1只可以炖了喝汤。但市场不会这么表现，滞留不归的钱以及被长期低估的中概股价就是证明。你要安全，资金也要，用李嘉诚公子的话说，稳定的监管预期，完整的产权保护啊，对资金来说是最重要的安全指标。有人说现在最庆幸的是口罩摘下后肉身移动的那片人啊，最痛苦的是正在翘首的普通人。最可笑的则是口罩年间嫌弃外面不对嫌弃外面不对健康负责而回国的，以及这两年赚嫌外面治安不好的而回来的那些。当然了，对于国家利益，不管留学生还是一分一毫都应该回国。至于回来的，既来之则安之，就不要想着再出去了。这既是我们为爱国情怀付出的代价，也是我们的命数。这篇文章讲完了啊，我讲讲我的看法。中国实际上现在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啊，过去40多年，中国的发展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从引进外资到加入世贸组织，从企业走出去到居民配置海外资产。从商品进入中国到中国商品进入世界，中国经济过去40多年的高增长本质上是建立在人员、资本、技术、商品流动啊，在这个基础上才有什么？才有高增长。开放是中国崛起的最重要的动力，但是今天这个逻辑正在改变。那么随着中美对抗全面升级，特别是在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业以这些关键的领域，中美双方都开始把国家安全放在经济效率之上。为什么要这样？基本上国家安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全球化的坟墓。全球化就是当大家都开始把经济安全作为第一位的时候，那全球化就结束了。那美国就不断的扩大技术封锁和投资限制，中国就加强对资本、技术和人才流动的监管，双方都在构建各自的这个独立的技术体系和产业体系， 也就是为了防范对方对自身的关键领域形成穿透。那么中国最新出的就是对外投资监管，对外投资规定，这就是整个变化的一个最新的表现。那么以前呢，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核心的考虑是市场和利润，那现在国家安全已经上升为更高层级的考量，很多过去可以顺利推进的海外并购，包括技术投资，包括产业布局，现在会面临更严格的审查。所以表面看这是技术外流的担忧，但深层看中共担心的是什么？担心的未必是关键技术，所谓关键技术的流失，而是资金跟人才的外流。这种变化很快在企业层面向社会层面的扩散。过去几年中国的其实就主要是疫情后中国的富裕阶层借助港股，借助美股，借助这些海外基金进行资产的全球配置。那么中国虽然保持着外汇管制和资本管控控制，但是中国版的渡边太太们仍然用各种途径把资金送出去，在美股、港股各种资本市场，甚至在加密货币市场寻找属于他们的投资机会那么最近两年这个情况正在改变那么跨境证券监管开始加强就不要投了海外投资渠道也不断的收紧，那么以前习以为常的一些操作现在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人工智能、芯片、高端制造业领域的专业人才开始面临更严格的出境审查跟监管，实际上他们都已经被边控了。那么把这些现象放在一起看，结论就比较清楚，中国正在从过去的发展优先的治理模式转向什么呢？转向政权安全优先的治理模式。这种逻辑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明朝的时候长期海禁到了清朝初年为了切断郑成功和大陆的联系也实行过海禁。中国人其实非常善于经商贸易可以为中国带来非常可观的财富，但是在统治者眼里开放带来的政权风险，即便能够贸易能够让中国富裕也宁可禁止，这就是为什么要海禁。所以呢，当时是全世界正在进入大航海时代，中国选择了海禁自守。那么现在呢，政权安全优先的逻辑再次压倒了经济利益最终落到了什么？落到了对人员、资本、贸易流动的严格限制之上。所以当然今天的这个海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海禁，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因为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体系和庞大的贸易顺差，商品仍然在流动，但是从资本、人才、技术、信息流动的角度来看，新的数字海禁正在形成。那么数字海禁并不是闭关锁国，数字海禁也不是禁止互通互联，数字海禁它是通过审批、监管、审查、这个制度安排等等，不断的提高这种流动的成本，抬高流动的门槛，加大流动的难度。那么这种趋势背后有现实的理由，就是美国正在推动技术脱钩，那么中国正在推动技术自主，双方都担心关键资源落到对方手里，所以呢，双方都在加强自身的控制力，这中共实行数字海禁的一个理由说法，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什么？不断强化控制风险，控制什么？控制市场对未来的预期，那么所以呢，我们出现了一个看上去很矛盾， 的一个现象。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贸易顺差，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大的制造业，中国需要全世界的市场，但是中国却面临着外资持续流出的压力，中国企业赚了大量的外汇，但是有很多的资金没有回到中国，留在海外，原因不是收益率，原因是预期，就当你不让我离开的时候，我就不选择进入，这就是预期带来的结果。资本从来不是只追求利益，他首先要追求确定性，确定性或者说追求安全，资本也需要追求安全。如果你进入困难，退出困难，那么再高的收益也会被重新评估，那么人也是一样，如果离开越来越困难，那进入就会越来越谨慎，人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就不愿意进来，钱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别人也不愿意进来，这就是当前中国面对的一个现实，这也是所谓的数字海禁带来的直接后果。那么数字海禁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大家理解的最深刻，就是信息海禁。互联网诞生之后，人类社会第一次面对跨国信息成本可以这么低，速度可以这么快，人类第一次面对。但是对于长期依靠信息垄断维持统治的专制政权来说，这天然构成了挑战，对他来说真是挑战。所以从互联网进入中国的第一天开始，中共就开始不断的强化对网络空间的管理和控制，从网站审查到防火墙，从实名制到平台监管，从内容审查到算法推荐，整个中国互联网发展的过程几乎就是中共信息控制的不断升级的过程。原因不复杂，中共的统治重要的基础是什么？是官方叙事体系，简单的说就是谎言，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现实叙事还是未来叙事，本质上都是建立在信息控制之上。一旦社会中国的老百姓能够自由接触外部信息，能够对外部信息和自己掌握的信息进行对比，那么中共长期建立的解释体系就瓦解了。换句话说，数字海禁首先是为了保护中共的信息垄断权，数字海禁真正保护的不是互联网安全，是中共构建的一个所谓的现实解释体系。苏联时代需要秘密警察边防军审查机构来维持他的铁幕，数字时代不一样，数字时代有什么？有算法，算法可以自动过滤，平台可以自动删除信息，人工智能可以自动识别敏感的话题。过去需要几万人完成工作，今天呢，可能系统自动就搞定了。这种控制方式成本低，效率更高，而且更加隐蔽。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中国社会和外部之间的信息联系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呢，就是也就是说最终导致的结果，我只直接讲结果，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们中间的差异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国际媒体进入不了中国，越来越多的国际平台被挡在墙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能够直接接触全球互联网，所以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完全孤立的信息空间，或者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把中国看这个独立的个体的话，中国会变成一个信息孤岛。所以海禁的第一个含义就是信息控制，这是第一层。第二层，经济海禁。过去4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核心逻辑就是融入全球化， 中国提供制造能力，西方提供市场和资本，还有提供技术，双方共同构成一个全球产业链的关键啊。那么这个结构正在瓦解，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升级，双方从贸易摩擦进入科技竞争和产业竞争的阶段，美国不断的扩大芯片出口限制、半导体设备的限制和这个高科技封锁，中国就加强稀土、关键矿产，除了稀土还有好多种，其实是金属啊。那么从这个强化稀土控制、关键矿产供应链控制，从芯片到人工智能，从先进制造设备到关键材料，双方都开始建立新的安全边界。过去全球化强调什么？强调效率，今天强调安全。如果是供应链重组、产业链重组和技术体系重组同时发生，那中美之间真正形成越来越孤立的经济体系。美国希望降低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中国希望降低对西方技术和西方市场的依赖。从贸易战打到科技战，从芯片打到稀土，本质上它都是一个，就是经济海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认知海禁，这是最重要也是最深层的变化。过去40多年，中国一直在处于一个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的一个过程中啊。中国企业到欧美留学，中国学生到欧美留学，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中国的知识界大量的吸收西方的思想，中国的社会普遍把发达国家作为学习的对象，这个趋势正在逆转啊。随着信息隔离加深，经济脱钩扩大，地缘政治冲突升级，中国和西方之间越来越明显的出现什么认知鸿沟，双方不仅在利益上发生冲突，也在价值观、历史观、制度观乃至对现实的认知出现什么，出现分裂。中国越来越强调制度自信、道路自信、文明自信，西方把越来越多的中国看成是战略竞争对手。以前是全球化时代的相互融合，未来是两个经济体的平行运行。从信息隔离到经济脱钩，再到认知断裂，再到一个新的结构开始形成，这就是数字海禁和历史上的海禁最大的区别，就在这里。那么海禁呢，从来不是为了只为了阻止船只出海，海禁真正要控制的是什么？是人，是思想，是资本，是权力无法掌握的流动。所以数字海禁就是这样，它不能够限制船只，但它限制数据。它不能够控制这个限制商人，但是它能够限制资本。它也不限制海路，它限制信息。所以明清时期的海禁最终没有阻挡西方工业革命，反而使得中国逐渐脱离全球技术和商业网络。那么所以实际上科技依赖什么？科技依赖开放交流，科技研究依赖国际合作，人工智能依赖全球的数据，创新生态依赖什么？依赖人才跟思想的自由流动。当信息的边界越来越高啊，越来越厚，经济的边界越来越高，认知的边界越来越深，社会获得的可能性啊更强。那么所以呢，你失去这些东西呢，你可能会是这个核心的问题还是当你和世界隔离的时候， 你最终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是参照系啊！你没有参照性，你无法评判你手上握着的东西它到底有什么价值，或者我们讲价值实现，它失去的是价值实现的一个根本路径。所以从铁幕啊，苏联的铁幕到中共的海禁，数字海禁，本质是什么？本质这两件事情都是权力对流动的管制。苏联时代管制的内容是边界人口，今天中共管制的是数据信息资本认可认知啊。历史反复的证明，有效的管制可以带来秩序，但是严厉的控制最后带来的是贫困和饥荒。历史还同样的反复证明，真正的繁荣它是来自开放，贸易投资都是建立在开放的基础上，没有开放就没有财富生成机制。过去40年中国靠开放获取财富，中国财富是啥？简单的说，中国财富就是贸易顺差。那么现在中共为了所谓的政权安全开始全面的强化控制，当安全不断的压缩啊，那经济活力也随之下降，那么结果呢，市场经济开始恶化，甚至发生社会危机。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没钱了，那又进一步的强化对安全的依赖。因为当社会不稳定的时候，对中共来说什么最重要？军队部队最重要。所以你最终形成一个负循环，加强管制，经济恶化，经济恶化，社会不稳，社会不稳进一步的加强控制，你进一步的加强控制，经济又会继续恶化，就是。所以呢，俗话说，你一旦把自己变成一把榔头，你看到什么都是钉子啊。我们知道当年苏联的铁幕最后导致了苏联的解体。为什么？因为铁幕背后的社会制度是一个虚妄的这个或者虚妄的假设。明清的海禁最终导致中国社会的极度贫困、赤贫。你看那些西方这些传教士有些拍照，拍当年拍这个拍山东，一个是山东拍的多，一个是河北拍的多。你看那照片你就知道中国那个时候叫赤贫。那么而且明清的海禁最终导致中国社会除了赤贫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见识，没啥见识。那么清末呢，中国和西方有一系列的冲突，最后都是一败涂地。所以中国的数字海禁虽然形式和内容和当年已经不一样了，当然不一样，但是本质是相同的，就是控制人民和外界的交流，什么信息交流、贸易交流、资本交流、思想交流、文化交流啊。所以从信息海禁到经济海禁到认知海禁，中共正在建设不只是一堵网络防火墙，它是一整套数字海禁的体系。这套体系会把中国带入一场新的灾难，从贫困到饥饿，从匮乏到愚昧。这件事情发生在亿万中国人身上，既残忍又疯狂，这像极了当年毛泽东搞的文革啊！先是搞破四旧，后来是大炼钢铁，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啊！所以大这个数字海禁时代，它肯定不是个光明的未来，它也不是人民的选择，这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治路线。好，我就做一个话题准备，我看一下准备多久，还可以，准备了半个小时啊。那我们就看看，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现场有什么观点，有什么内容啊。那当然我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每周新闻评论已经上线了。大家直播以后可以去看看啊。情况我记得08年左右还能直接访问 YouTube,OK,、okay, 08年 ,OK。观点 AI, 人工智能来学习小学肄业生的智障思想也是最大的黑色幽默，是的。观点中国现在越来越像苏联，花大钱高大上整了死出的样面子。经济垮塌，底层老百姓生活艰难，那迟早是走向苏联的结局。抱歉。他不是面子的问题，他是里子的问题。他封锁的目的是什么？他封锁的目的，他不仅仅是为了不让你看到某些东西，他要让你对世界的认知和世界其他的地方的人不一样啊。观点我觉得对中共永远不要抱任何幻想或者仁慈。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37年了，中共不是越来越邪恶，有变好吗？改善了吗？没有。投降恶者，荣共绝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只有消灭他们才有新中国新世界。 OK。 观点皇权对控制有着本能的惯性啊，正如马克思说的，历史重复一次是悲剧，再次重复是闹剧。尽管如此，这种想当然的控制在社会进步的逻辑面前将不堪一击啊。 OK。情况09年六四之前的 YouTube 在中国能够直接打开，但观看政治类的影片会被抢几分钟。 OK。 观点这些交流肯定是要控制的，全球都是如此，难道不是凯恩斯主义的具体表现吗？有为政府现在是全球路径，现在美国更是如此吧。胡说啊，胡说。美国只是针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跟中共的数字海禁完全不是一回事。中共的数字海禁跟他建防火墙的逻辑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啊，就是不让你翻墙，不让你看外面的信息。美国有发生这样的事吗？当然没有。所以你说美国也这样，那是胡说。那现在五毛都直接在聊天室里面啊。全球都是这样，当然全球不是这样，中共才这样啊。中共是和世界其他地方完全不同的一个专制政权，他才这样。本想说大跃进又回来了，想了想共产党还在大跃进就没有离开过，是的。观点凡以人民的名义行事的政体，人民名义行事的政体都是欺骗 OK, 都是欺骗组织 OK, 都是骗人的组织，是这意思吧？同意啊。只要你冠上把人民放在标题里，这个政权都是骗人的啊，都是专制政权啊。观点中国从古到今都是海禁，无论是明清还是唐宋还是秦汉，所谓的丝绸之路就是和现在的外贸一样，外汇是要的，但外国的自由思想是不要的。就像李大红演的乾隆说的一句话，蒸汽机代替马车了，那老百姓就无所事事了，他们就会造反。这样的统治者思维在中国已经流行了好几千年，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放眼看世界，只能统治者有 老百姓只能乖乖的做底层的牛马，为统治者奋斗，年纪到了就应该被统治者吃掉，还不能叫疼。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讲当年这个，当年乾隆其实对外界还是很了解的，说了很多啊，但我觉得没那么了解，我不觉得是有那么了解啊。他并不是那么闭塞，是真的啊，他可以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这是真的。但是他一了解到那个程度，我倒不觉得啊。为啥？如果他了解到那个程度的话，理论上来说他不会干那些事情啊，对吗？你说的啊。提问刚好说到共产党数字海禁，请问王先生，最近国务院下的新的条例，以后对外投资包括股份投资，设立企业要申报吗？这里包括股票投资和境外买房吗？按照条例上写的，如果不申报批准，就没收非法收入。个人对外投资的规定，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规定全是企业，针对企业的企业版啊，个人版正在制定当中，跟它是对照的。所以你想象一下，你想在海外做这些投资啊，你肯定得受它管控啊。观点，如果不让外企进来和竞争，那国内估计必须是消费品用不起。消费品你用不起，实际上如果他你真的会有这种感觉的话，那就是市场经济起作用了。市场经济如果起作用的话，这个消费不起的这个价格就会掉下来。为啥？因为卖不出去，卖不出去他就得降价，理解吗？所以涨价有一个大前提，涨价的大前提是它垄断销售。你比如说电，如果它开放市场，它是随便涨，随便你涨，涨了就得掉下来。为啥？因为你有竞争对手，你有多个供应商。你不信，你手机涨个价试试，手机涨个价卖不动，因为什么？因为大那么多手机，谁怕谁啊？所以涨价的底气来自于什么？来自垄断，来自垄断。如果它不垄断，你怕它涨价干啥？你不用怕它涨价，垄断了它涨价你没办法。观点，台湾因为跟中国语言相近的关系，好像变成了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碰撞及聚集地。观点，我还是以为数字海禁如果实行，会终结中共的统治，因为最需要开放的其实是中共，他们的权贵需要海外避险，他们的财政和货币需要外国的投资来维系，就连他的依赖的控制能力都会随着王先生说的数字海禁而深入，而被严格削弱，缺钱缺技术，最后崩溃。参考以前的民主德国的斯塔克。观点，清朝是维稳把自己维死的。清朝我觉得清朝核心的问题是啥？清朝核心的问题是各个省在宣布独立。各个省宣布独立的原因是啥？各个省宣布独立的原因是，一旦全国兴起，反抗一旦全国兴起，统治者是没办法镇压的啊，忙不过来的啊。所以这件事情，所以清朝是维稳把自己维死了吗？我觉得清朝还是满族人还是对世界的趋势看得蛮透的。他觉得在那儿待着没什么好下场，算了，我先撤吧。这个想法是这样，他并没有，我并不觉得他，就是你看他们整个的态度， 如果你是汉，如果不是满族人，这个坐的那个当时坐的那上面的是汉族人，是中国人，是汉族人，你看，一定不是这样的结果，一定是打。为啥？中国人不妥协，或者汉族人不妥协，汉族人汉族文化里面没有妥协这两个字。哎，那满族人可能会妥协。你看满族人，我打了败仗，我就跟你割地求和，他们往死打，往死里磕，往死里磕，这个满族清朝就被灭掉了。所以满族人是能够妥协的，但是中国人不妥协，中国往死磕，死磕到最后就灭掉。啊，观点：中共不给中国人的东西，都是出现在宣传标语里。民主、自由、法治，一切的宣传都应该反过来看，没什么就宣传啥，对，没啥就说啥，啊，没什么四个自信，四个自信就是四个不自信，啊，两个确立就是啥都没有，两个确立意味着啥？两个确立意味着他习近平根本就不觉得自己控制着这个国家，他没有信心，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没有自己能够接受得了的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他才会有两个确立，否则他两个确立啥，就是越没啥越要说啥，基本上是这样，我认为就是这样。中共的特点是两个，中共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非常擅长于把自己的行为啊，包装成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在一个冠冕堂皇的一个这样的这个说法下来做见不得人的事情，这是其他民族、其他政党都做不到的，至少做的没有中共这么登峰造极。就是他一方面他厚颜无耻、臭不要脸，他另外一方面。他口活好，会说话。共产党其实你看，共产党的训练从一开始就是训练说谎、编故事、说谎，各种看谁谎说的更完美，这是一块。就是中共最大的特点就是谎说的比任何人都好、都厉害，这是第一条，这是中共。第二条，对付人，收拾你，啊，秋后算账，搞阴的，啊，那这个共产党也是无人能敌，搞阴谋诡计，挑事儿，啊，就是他要折腾你，他要搞你，他无论是从下面往上搞，就当年他没有获得政权的时候，从下面往上搞，还是后来他获得政权从上面往下搞，你看看他娘的都他妈的绝。都他妈的绝，都是人类社会最龌龊、最不择手段、最残忍的方式，就这两个特点，他就是靠这两个特点，就一个是撒谎，那他娘的撒，那谎撒起来，那一讲出来，那简直是滔滔江水绵绵不绝啊！但是底下。装的是啥？几下装的那个见不得人的那些男盗女娼，就是你说一个政党脏到这个地步的，那共产党没有人能够跟他比啊！这个道德沦丧啊，男盗女娼啊，那真的乌七八糟啊！这共产党那绝对是登峰造极。那另外就是手上的活黑有多黑啊，这个技术有多高超，那真的就这两，共产党就这两手啊，两手都很硬啊，共产党这两手都很硬，它的特点就这个。对，缺什么强调什么，比如强调中国台湾啊，中国和台湾，其实他强调中国台湾就是中国和台湾啊，理解吧啊。提问：共产党如此海禁，那么他上半年又是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商业访问，下面又和美国互访， 这样搞是要严控外汇，严控外汇，用作对外支付这些外交合同，啥意思？没看懂。又买200架波音，他的旅游根本没必要啊。你的问题是啥？你不用给我那么多前提啊，你就直接把问题问出来。商业访问是啥？什么叫商业访问？我看不懂商业访问是啥。下半年又和美国互访，美国有互访，谁跟美国互访？共产党和美国互访？没有互访啊，就是川普来而已啊，也不是下半年，上半年吧，上半年五月份是上半年啊。又买200架波音，200架波音没办法，他要做 C919 啊， C919 你不买他的飞机，他不给你航空发动机。我认为基本上就是这样，你不买我飞机，我就不给你卖给你航空发动机，那 C919 不死球了吗？就这个问题，你再问一遍吧啊！我不知道你的问题，你不用前面加前提，你就把直接把你的问题列出来，好不好啊？观点：中共又当又立，如果做了敢认还好，做了还不敢承认，敢做不敢当，这真的不是东西。敢做敢当，这中共哪敢做敢当？中共就是整个叙事都是假的。对中共对全世界的整个的叙事，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全是假的。为啥？他的目的就是骗你，骗你相信他，骗你相信他的叙事，骗你相信他要做的事情。正好反过来，你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天天说房价在涨，你见中国房价涨了吗？为什么？不就是骗你要买，让你去买房，填那个坑呗？你不填这坑，房价不就直接落下去了吗？那所以很多人受骗上当的原因是因为他相信他说的这个话，他心里期待这个，他受骗上当的核心的问题，他期待一个这样的局面，这中共一说，哎，他觉得，哎，我正好想要这样，那你既然你说了，那我就相信吧，我就进去买了。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还有这么多人在买房？道理就是，但是越买越低。你不信？去年这会儿你买的这房子，你现在看看。什么价？至少20%吧。所以他为什么撒谎？撒谎的目的就是要影响你的看法，从而影响你的行为，从而让你的行为符合他的利益，这是本质。谎言不是随便说的，谎言是有目的的。那虽然当然中共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就算我没有明确的意图，我张嘴就把这个谎言给说了。为啥？这为以后够搭建新的谎言创造条件。总结一下，就是中共这个政权做什么事情都是毫无底线，底线根本没有，中共没有底线的概念。中共核心的问题是什么？中共的核心的问题是他的事实边界非常模糊。事实边界，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是什么？事实有非常明确的边界，这是事实，这个是不是事实？这个以外都不是事实，只有这部分才事实。事实有个非常明确的轮廓，所以明确的轮廓，这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这里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这是它的边界，它有个非常明确的边界。但中共不是，中共没有事实边界，基本上它的边界是模糊的。所以他讲起话来，他讲话的特点是什么？他讲话的特点就是怎么对他有利就怎么说，没有事实边界的负担。我做了没做没关系，我就如果说我做了对我有利，我就照着做了说， 如果做了对我不利，我就照着没做说。至于我到底做了还是没做，那不重要。为什么？因为怎么有利最重要。所以中共讲话从头到尾就是没有事实边界。就所以你说中共没有底线，没有底线的，他不是说不是说什么是毫无底线，就是他没有底线的概念。为啥？因为他没有事实边界的概念，他事实边界对他来说是模糊的啊。情绪有点绝望，感觉中共会把能搜刮的全部搜刮完，把整个国家全部吃光后才会丑陋的死去，到时候老百姓们也已经跟着那些一直在混战的国家的人民没两样。好像一直就是这样，你看，一直就是这样。搜刮，你现在看搜刮已经搜刮到什么地步了呀？你看看现在搜刮到什么地步？这样，我跟你讲，还会继续，还会不断的挑战你的底线，就是搜刮，他的搜刮会超出你的想象。为啥？因为他不搜刮，他没有东西啊，他怎么办？他就搜刮你。你是他的资源，他不搜刮你，搜刮谁？他自己不创造财富，共产党从来不创造财富，共产党从来就是搜刮别人的财富，从他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是这样。共产党就是寄生虫，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都是寄生虫，他啥都不会，他就是搜刮。所以他为什么所有的共产党，他的最高政治纲领是什么？最高政治纲领就是政权。他在野的时候他就夺取政权，他夺取政权之后他就守住政权，所有共产党的最高政治纲领都是围绕着政权展开的。为啥？因为只有夺得了政权，他就合法的搜刮你，所以他才能够家财万贯。提问：现在的趋势是不是被认定为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都要被边控？边控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好多年了，就是边控，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有钱，开始有人，开始有人开始有钱，开始有钱，开始就折腾他们，折腾他们之后就开始有边控。不是这个十年八年的事情，已经好多年了。这件事情其实已经好多年。早年的时候，那些地方的那些，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发生过很普遍的就是股票质押事件。股票质押事件你就会看到，那个时候就是边控是非常厉害的。就是很多那些被你质押的股票，你想跑没门，边控的呢出不去，跑不掉。啊，所以我们以前做过一个什么题目啊，有一个人跑嘛，就是劝应该是投行的，然后最后他是偷渡到了越南，从越南去的泰国，那都是偷渡。那如果是边控，你偷渡干啥？如果没有对边控的话，所以边控这件事情就是边控，早年当然是政治上的，政治上什么异议人士他边控他，后来就是边控，就是所有当地的有头有脸的有钱人都是边控着的。现在也没有改变过，这件事情从来没改变过啊。所以你别以为你挣的钱，在中国挣的钱你很爽，你有些不能不爽的地方说不出来，不敢说。情绪今天看了 INT 放出来的六四影像，被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勇气和骨气以及共产党的邪恶所震撼。反观今日习近平对国民经济的屠杀，何尝不是另外一个层面的六四事件。然而现在能做的也只能是叹息，感叹一下天不佑我中华了。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不一样。 特别是那个时候的大学生啊，那个时候大学生还是有棱有角，有棱有角。情绪很无力的是，很多人还在相信中国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哪怕现在很难，都相信所谓的东升西降。真实的情况是，大多数人的认知和素质依旧在低下的状态，阶层上层的人已经知道未来一天不如一天，不停地对着底层的人挥舞着无情的镰刀。情绪70后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活着的时候能看着共产党倒台。 OK， 提问，你觉得习近平这个人是不是疑心很重？昨天跟香港的朋友吃饭，他们说香港只有两任特首可以连任，董建华对应江泽民时代，曾荫权对应胡锦涛时代，特别是曾荫权时代没有发生过任何大型社会事件，但是到了习近平2012年上台，香港就发生了占中和雨伞运动，然后他就不准特首连任，到了林郑月娥改变了香港的法律和经济独立性，一参与大湾区经济圈，他就失去了曾荫权时代的独特特别独立性。习近平的疑心重，所有的专制独裁者疑心都重，为啥？都是总有刁民要害朕啊，一定是这样的，他们总一定会觉得总有刁民要害朕啊，所以他一定是疑心很重。江泽民疑心不重嘛？江泽民疑心也重，胡锦涛疑心重。胡锦涛，你看胡锦涛那个眉毛立着的，也是疑心很重的。普京，你看看疑心重不重？一样重。所以，所有独裁者疑心都重，啊，不仅仅是习近平，习近平疑心重，这没有疑问啊，这没有疑问啊。情况有个视频说，一只乌龟放到了很高的电线杆上面，谁也不知道，乌龟不可能自己有这个能力爬上去，所以为什么它上去了？有人在问为什么乌龟现在下不来了，只能等着掉下去。就这样的文案，这个博主的抖音号也被封了，一字都没提到人名，网信办就直接帮习认下了。你说乌龟还好，我看到的那个版本是有一只猪在电线杆子顶上，没有人知道它怎么上去的，但问题是它也下不来。那怎么办？那只能它等它自己掉下来。对，我看到的版本是这个，你看到的版本，你是看到的版本是乌龟啊，我看到的版本是猪，更有意思啊。好吗？那我们今天还有吗？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那请大家去一步看我们的新闻评论啊，谢谢。